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毫不费力的改变，这是我为这部教导定的标题。我有该教导的书籍、学习指南、CD 和 DVD。目前我已进入第三周教导。这些是神向我显明的最根本真理。我还引用了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你若不明白这比喻，就不能明白他的任何比喻。这使他成为开启耶稣教导的关键，堪称最根基的内容。在我生命中，这是神告诉我的最重要真理之一。生命中每一天，我都思想这些真理。神的话何等重要，我当专注于神的话，并持守神的话。我每日都专注于此。说句实话，我生命中或事工里的所有好事，都源于我此刻与你分享的真理，即神话语的重要性。总之，就此主题我已分享了大量内容，若你错过了任何一部分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，因为单凭一期节目无法完整领受其中的深意。即便你听完了所有内容，这些内容非常丰富深邃，你需要反复聆听。再加上这些信息非常值得与他人分享，因为要让神的话在你生命中释放全部潜能，这就是真正的关键。我已讲过这些比喻，现正深入马可福音第四章撒种之人撒种的比喻。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四到二十节给出解释。我们正进行到第十八到十九节。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，种子象征神的话，土地象征四种不同的心。问题不在于种子本身，它是永不朽坏的种子，而在于土地。第一种土地太坚硬，种子无法扎根，只落于地表，被空中的飞鸟吃掉了。这如同心里刚硬的人，他们完全不明白神的话，话语无法穿透他们的心，撒旦便趁机偷去。第二种人，话语确实进入他们的心，他们心中开始欢喜，但患难逼迫来临时，他们便偏离真道，陷入自我辩护，自怜自爱。经文说，他们跌倒了，于是神的话没有结出果子。第三种人扎根于神的话，神的话开始奏效，植株在生长，果子正在形成，但随后杂草丛生，夺走了本该滋养它的养分，因此仍没结出果子。这正是我昨日所讲的内容。我认为其应用在于，若你里面有神的话，并开始奏效，你已接受它，它也开始扎根，你正看到事情发生，撒旦就会来试图让你被其他事占据。土地能供给植物的水分、养分有限，若任杂草丛生，便会夺走养分、水分，使你所盼望的植物生长受阻，发育不良。同理，你心能给予的精力与养分也有限，若你被世上的事占据，就会阻碍神的话在你生命中的功效。至于犯罪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若你活在罪中，罪必阻断并妨碍神话语在你生命中的功效，并不是因为神要求你必须完美，不，神满有恩典与怜悯，但你，换个说法，当你活在罪中，并不会使神的心对你刚硬，而会使你的心对神刚硬。这正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说，翻开经文快速读一下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引用了旧约，希伯来书三章七节经文说， 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，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试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有40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这节经文清楚表明，罪使你的心刚硬。将其应用于与神的关系时，刚硬一词指的是使人冷漠、麻木、无情、不顺服。罪会使你的心刚硬，因此若你活在罪中，却仍期待神的话能带来毫不费力的改变，正如我给教导定的标题，这样根本行不通。罪会使你的心刚硬，阻碍神的话。在你生命中结出所盼望的果子，若你活在罪中，务必停止。这本该不言而喻，但遗憾的是，许多基督徒明知神不喜悦某些行为，却仍然在做，让自己被罪占据，这会使他们心中本该滋养神话语的属灵养分，转而滋长不敬虔的事。阻碍神的话在你生命中结出果子，所以若你活在罪中，务必停止。这道理如此简单，除非有人刻意曲解我的话，才会误解。但我要强调，使人心刚硬的不仅是罪。就此，我有部完整教导，现在就不详述了，只简要提一提，明白这一点很重要。我有本书《刚硬的心》，以及相关 CD 与 DVD。 马可福音第六章说，门徒的心刚硬，并非因沉溺色情或罪，只是满脑子想着风暴，他们竭力求生，只思考现实层面，而神说，这是因为你的心刚硬。单是被生活占据，就足以使心变硬，并削弱神话语的种子在你生命中的功效。你投入在神话语上的时间，不但要有质量，也要有数量。我来分享一段经文，这是主曾对我说的最重要话语之一。虽然我常这样说，但神确实说过许多重要话语。这段经文谈到亚伯拉罕与撒拉，他们如何信靠神，即便年事已高，应许之子以撒出生时亚伯拉罕100岁，妻子撒拉91岁。经文说，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，这是英王钦定本的说法，是指他数十年前已绝经，这位妇人不可能生育。那么他们如何信靠神？这应许如何实现呢？希伯来书第11章给出了关键，第13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。前阵子我刚讲过这段经文，我讲了1个小时，现在只简要说明，而其中深意远不止于此，你需要反复默想，因为神在此所说的真理极具大能，他们有应许，虽未见实体显现，却从远处望见。嗨，非常大能，并被那应许说服。很多人虽在神的话中看见应许，却没有说服自己。约翰一书第3章说，我们必须使自己的心确信，我们必须使自己的心安稳。许多人受迷惑，并以为若是真理，一听见就自然会相信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其果效自动就会发生。不，你必须持守神的话，并说服自己的心。我们从小都在怀疑与不信中长大，或许你并不认同，你觉得自己成长环境很好，即便相较他人，你确实更好。我仍可以说，我们都被教导仅凭形声闻味触而行，而非凭信心于神的话而活。 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接受的教导都是凭眼见而非凭信心，因此必须经历重新教育的过程。当你听见真理，必须持守真理并说服自己，持续坚守，直至消除所有怀疑。而很多人从未做到这一点，他们以为真理会自动生效。若你持守不疑，抵挡不信，抵挡撒旦阻挠他的种种手段，那确实会自动生效，但这需要付出努力，你必须完全被说服。接着经文说，他们却欢喜迎接，这意味着他们对此充满热忱。这应许不是你生命的附属品，而是成为你生命的焦点。你为此倾注热情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你的言语至关重要，你必须做到在宣告神的话时，凡与神话语相悖、挑战真理的言论，你都必须谴责。昨日节目最后我提到，医生往往只说身体的实际状况，当患者面临绝症诊断时，有时必须完全抵挡医生的所有论断。我并不反对医生，我之前曾说过，若没有医生，所有基督徒早都死了。我并非说求医问诊是错，也不是说医生是出于魔鬼，而是说若医生只告诉你身体的实际状况，而你要凭信心相信神的医治，超越医生的医术，他们无法通过手术或药物实现医治，却因你坚持相信神的奇迹而讥笑你、嘲弄你，这变成了世上的思虑，成了挤入你生命中神话语的荆棘杂草。你必须坚定站立，抵挡这些话。经文说，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他们的言语至关重要，不仅你的话重要，你周围每个人的话也重要。当你相信神会供应财物，若众人都在说，哦，绝不可能，现在经济低迷，还有疫情，赚钱多难啊。当他们满口怀疑与不信，你必须站立抵挡这些话，守护神对你生命所说的真理。这些杂草和他人所言，未必出于魔鬼，未必是罪，也可能是现实层面，他们只是陈述自然规律而已。自然规律适用于不认识神、不相信神的人，但你与他们不同，你有应许，与神立有盟约。不认识神的人受限制，而你不受，真是绝妙的真理。总之，我想直接跳到第十五节，这是神向我显明最重要的真理之一。经文说，诚然，这里特别指亚伯拉罕和撒拉。诚然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对亚伯拉罕和撒拉而言，返回加勒底的吾尔就是悖逆神，就是不信。神吩咐他们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撇下本族富家走出去。神要使他成为多国之父，因此对他们来说，返回所离开的家乡，便是犯罪，便是失败，会丧失承受神应许的资格。而经文将他们重返故土的机会与其心中的意念相连，他们若思想这事，便会陷入回头的试探。这节经文可做反复解读，他们若不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便不会被试探。而神将这真理浓缩，并对我说，你不会被未曾思想之事试探。这真是太棒了，这其中蕴含的真理，你需要好好思想，浸润在其中。若这是真的，我也确信，这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所说，你不会被未曾思想之事试探。那么，拒绝思想任何违背神所赐话语的事，便是得胜的关键。因为若你全然专注于神， 不理会那些相悖的杂念，就根本不会受试探，对神疑惑。罗马书第四章也谈到了亚伯拉罕。正是刚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内容，在罗马书第四章，使徒保罗论及亚伯拉罕，我来读一下部分经文。经文说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这段是罗马书四章十九节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完全被说服，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这段经文讲的是亚伯拉罕与撒拉，注意神对他说话时，他已99岁，主说明年此时你必得子。经文说亚伯拉罕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这里的考虑是什么意思？查阅词典便可知，其意为调查、琢磨、斟酌、思量。我想圣经术语应为默想或沉思。换言之，当神赐下这应许，26年间神始终向亚伯拉罕应许他将得着奇迹之子，并通过这孩子得着许多后裔，成为多国之父。26年来，亚伯拉罕始终专注于这话语，最终神说时机已至，明年此时你必得子。当主对他说话时，亚伯拉罕甚至未曾考虑，未曾思量、调查、琢磨、斟酌、检验。他不专注于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也不专注于撒拉已经不能生育。可我们多数人会作何反应呢？倘若神应许你在99岁时将在百岁之年得子，首先我们多半会予以斥责，谁想在99岁生子啊？但假设这是你毕生所盼所信之事，却未见应验，当你听见神的应许，便拥抱接受，你想得孩子，那多数人会怎么做呢？会上网搜索。人类最高龄产妇记录是几岁？是否存在绝经20年？生理机能已经衰竭的女性，仍能生育的案例？我们会查证，这事可能发生吗？结果发现不行，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，我们便假设各种不信被其淹没，因为我们在考虑其他因素。随后，这不信就成了一座大山，我们必须移开它，否则就得翻过去才能到达彼岸，接受应许。我们会去问神说，神啊，他们说这事不可能，这事从未发生过，你确定我没听错吗？而主当然会说，没错，我是这么说的。于是你又说，相信神实在太难了。你知道为什么难吗？是因种种荆棘杂草，因我们考虑的种种因素进来了，开始试探，牵着我们往那边走。将这一切应用在我们讲的比喻中，当神的道被撒下，开始生根，你看到它见长，果子出现，撒旦就会想方设法引入其他事，吸引你的注意力，与你所信的相悖。若你放任不管，就会被试探，但若你拒绝妥协，效法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言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我不被其他事分散注意力，我不采信律师、银行职员和医生的话，任何人的话都不能凌驾于神的话之上，你唯独专注于神的话。若你如此行，便会看到神话语的种子，神话语的真理，你立足的应许，你会看到他们结出果子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总考虑其他事。有位女士康妮·韦斯科夫，我们有部关于她的医治之旅。她曾疾患癌症，她来找我祷告。她确诊癌症时，所有朋友都对她说，你得尽可能多的了解癌症， 须彻底了解你要对付的病。但主对康尼说，不，你要反其道而行，你应该查考神关于医治的一切话语。正是如此，康尼才遇见了我的事工。我不太清楚具体细节，但他当时正在寻求医治，偶然接触到我的部分教导，于是他开始专注默想神的话。后来他请我为他祷告，总之我为他祷告后，虽也经历了手术等治疗过程，但他的癌症奇迹般痊愈了。实在太棒了，主告诉他的话正是我想说的。当你遭遇困境，不要竭力研究并收集与困难相关的所有信息，相反，要持守神的话，将他话语的种子栽于在心中，别因关注其他事物而分心。被不信试探，我生命中的关键之一，也是神在我生命中成就好事的原因，就是53年来我始终倾尽全力专注于神的话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说，反正你是传道人，那不就是你的本职吗？你整天只需坐着读经祷告。对此我可以花大量时间说明，但这绝对是误解。我们全球约有735名员工，各种事物占据了我的时间，我时刻要处理事物，我无法说，有时时间安排的压力不堪重负。比起多数观众，我更有正当理由花时间在工作上，因为事务真的很多，有这么多员工，每月光账单就要500万美元，还不包括发展所需的资金，纯粹是维持运转的开销。处理这些就足以让我分身乏术，我必须强迫自己花时间读圣经。这绝非易事，各项事物挤占我研读神话语的时间，可能比任何观众都多，但我可以说我在这世上自律，虽非完美无缺，但我将神的话置于首位，每一天都为神的话留出时间，不仅限于固定时段阅读，更会整日默想所读内容。我会一直听基督教音乐，并非泛泛标榜基督教的音乐，而是真正荣耀神的诗歌，还会持续听教导。总之，节目时间所剩无几，明天再详述。